讲的题目是功亏一篑，就是差这一点点。那民数记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个正月间呢，就刚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出了四十年了，就他们出埃及，然后再过红海，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这都是很短的时间，差不多一年，然后他们再往前面走，他们就在逊的旷野悖逆，离弃了上帝，于是他们就在旷野要再多走三十八年。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的会众呢是下一代了，上一代的人都死了，上一代人或者说差不多都死了，都在过去的这四十年或三十八年里面死了。然后他们到了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呢，就是他们在上一次犯罪得罪神，以至于神说他们要在旷野里面死的那一段，那个寻的旷野，那个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十四章。他们现在又来到这个三十八年前他们父兄犯罪得罪上帝的地方，以至于他们要准备新的一代可以重新的进入可以有机会进入上帝应许的地方。那他们在加底斯这里，米利暗死了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有一点遗憾哈。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没有米利暗就没有摩西。当摩西在小的时候被救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就是一连串有三批女人拯救了以色列人。第一批当然就是那个收生婆哈，第二个就是米利暗，第三个就是法老的女儿我们感谢主，主在这其中做了很奇妙的大事。那后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在那里我们也看到米利暗在带领以色列人敬拜赞美上帝。这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是亚伦的姐姐，那里甚至说米利暗是女先知，拿着鼓，众妇女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然后米利暗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米利暗很勇敢，很爱他自己的弟弟，他勇敢爱他自己的弟弟，救了他的弟弟，而且很聪明的跟法老的女儿讲，我找一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奶妈来奶这个小孩好不好。以至于摩西虽然是在埃及皇宫长大，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上帝的话。那么然后后来在旷野不是在旷野，四十岁的时候他曾经不智的但是有勇气的要争取以色列人的福利，打抱不平杀死一个埃及人然后就在旷野流放了四十年，八十岁的时候得到上帝的呼召再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出埃及以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过红海的时候，是米利暗让以色列人有那么大的士气，这样感谢赞美主。但是米利暗后来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晚节不保就是后来好像就没有进步了，这一点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听过一个小说家叫阿加莎·克里斯蒂，他人生最幸福的就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那我不太同意他这句话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就是有一个快乐的一辈子那如果你童年很快乐，晚年不快乐也很难过。如果你童年晚年都很快乐，中年很痛苦，当然最后好也是不错，但是那种艰难也都是非常辛苦那我也不能够说我们晚节饱就好了，我希望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我们天天都持守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天天都忠心。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长进像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我们肉体是一天天朽坏，我们内心能一天心思一天能够有进步当然我们自己也在看圣经里面或者看圣经外的教会历史人物，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有的时候人的灵性是跟我们肉身一样就慢慢往下掉了，慢慢老了， 慢慢糊涂了，慢慢没有安全感了。以前讲的那些纪念主、爱主的事情，常常就在现实的那个软弱当中就忘记了。我是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子哈，年轻的时候真的为主摆上，但我不知道那个为主摆上是一时年轻的热情，还是真的圣灵的带领。因为到晚年的时候，常常争名夺利的哈，也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包括在华人教会里面，在年轻的时候很伟大的人，到后来哈，很多时候你看到他在争名夺利，很可惜。啊，我们希望晚节能保，但我们也希望我们中节也能保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早节也能保得很好，我们希望我们自幼就认识神，那也是福气。我认为越早认，我认为这个世界我们一分钟都不要离开主最好。对，离开主啊，主最后也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也看过一个宣教师，他讲，他说啊，我们的主这么伟大哈，真是感谢主，所有的罪恶都在他的宝血中间得到赦免，太感谢主了。然后他说，但是想到过去他自己因为罪恶错过多少的机会哈，他也觉得很可惜啊。我们是希望我们都知道感恩，我们也知道我们总会犯错，求主赦免更新。但是如果可能的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为你们祷告是一件罪恶都不做啊，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立得住，主的宝血实在太宝贵，因为我们犯罪他就赦免我们，这没有不行的。但我们真求主让我们不要多多的动用主的宝血啊，这是一定会动用的。但是我们求主，尤其不要因为主有赦免有恩典，我们就故意犯罪哈。固然主在其中也显出许多更奇妙的作为来讲，但我们想，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主一定也能够显出更讨他喜悦的事，因为主并不喜欢犯罪，不喜欢我们人犯罪。固然主非常乐意有赦罪的恩典。米利亚后来比较差劲的地方呢，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那里哈。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摩西娶这古时女子是因为他原来的妻子底波拉，米甸祭司的女儿死了吗？还是这两个就是一个人？还是有些其他我们不了解的事，这我们不晓得。但是你看到米利暗就毁谤他，那么这个毁谤，而且跟亚伦一起在毁谤，这个毁谤是说耶和华不跟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各位，耶和华有没有跟他们单独说过话？如果就西乃山底下，那神可以说是让所有的百姓都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但那听到的是雷声，单单说话是跟摩西说话的。那即使亚伦成为摩西的出口，成为神的出口，也常常是，我几乎很少看到有例外，就是有了，就是很少有神单单跟亚伦讲的，常常是跟摩西亚伦讲的，或者是跟摩西讲然后再吩咐亚伦的。虽然亚伦是大祭司，摩西不是，但是神的确是给了摩西这样的权柄。那米利暗我就更少看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米利暗多多少少有一点倚老卖老，你真的，你没有你老姐哈，你真的没有命了，你然后可能姑嫂之间有一些不和，毁谤古时女子总是外邦的哈，也许她有一些话讲。我想我们在这里都要学习哈。我不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娶的古时女子摩西是犯罪了，因为神只有说你不要到迦南地的时候跟迦南女子结婚，免得被他们的信仰影响了。事实上从这个拿俄米哈跟路德的事情来看的话，摩押的女子也可以一样蒙福，只要她是归向真神的话。耶和华跟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么下面好有意思，耶和华听见了，两个意思，你在那毁谤人，神听见了；另外一个意思，神平常恐怕都不听你讲什么话。你真的是每次都是摩西去替他们祈求的。我们也感谢主，耶和华就为摩西做见证， 说我跟任何人说话都是在梦中说，隔了一层，我跟摩西是面对面说的。你们如果就我们所知道的话，底波拉，你连梦中我对你说话都没说过来。那我们我在这里只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骄傲不自大，是不以过去自己的经验自豪，这都是主的恩典。愿越多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越谦卑地依靠上帝。可是人的软弱就是越多主的恩典，主恩典让我能讲道，能行医，能够赶鬼，我就越骄傲，就越看不起别人，这实在是很糟糕的事。但是我们都会犯，我也会犯，我真是求主赦免我啊！我看过很多人这样讲，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他都是主所造的。就算他是不信主的，就算是保罗吧，没有信主以前保罗，你也不要轻看他，因为神在他身上也有很奇妙的旨意啊。我们求主怜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最后我们看到是圣徒是跟耶和华一起欢喜快乐，说神审判了那个大淫妇，这是启示录应该是第十九章还是二十章那里有讲的。在那个最后审判之前，各位，我认为当任何一个坏人被神击打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应该太得意忘形的，我们应该因着神的公义彰显而欢喜，我们应当因着神怜悯我们这些跟他们一样的罪人，使我们能够悔改而感恩。我们应当因为他们没有抓住机会悔改而遗憾。但是直到主最后审判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应该很高兴啊，这些家伙死得好。但是在最后审判完了，我们就不应该再为他们祷告了，主啊，他们好可怜啊，你把从地狱硫磺火里救出来，我想那是不应该的，因为神已经是做了最后的审判，已经给了够多的机会。但在这样之前，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不要有任何倚老卖老，以知识卖知识，自大的情形。求主帮助我们哈。摩西了不起的地方，神也一直这样带领他们，他的地方就是他很谦卑很谦和，他知道自己有的算不得什么，他功亏一篑，他的失败也是他在激怒当中他忘了这一点。那一次米利安长了大麻风，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是米利安长大麻风，亚伦没有长。神做事真的是好，我们需要更多的信靠顺服。像摩西在山上，亚伦带领众百姓做金牛犊拜牛犊，这个事情啊，尤其是亚伦是祭司啊，这事情亚伦是比亚干啊那些犯的罪都要大多了，可拉党都要大多了，可是亚伦居然没有死。当然在生命记有讲，理由是摩西替他祈求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当耶和华对他们三个人讲话以后，就是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那么亚伦没有长，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这姑嫂之间纠纷哈，米利暗特别的神气，因为她是大姐姐，那可能神对她的管教就特别重，然后亚伦看到了又赶快祈求，是不是也表示亚伦在这件事情之前就没有那么的凶狠。不管怎么样哈，到了第二十章，讲到这个寻的旷野，米利暗死在那里。我们很遗憾，这实在是一个女英雄，曾经是像圣女贞德一样，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她后来，可能从终结开始，我们就看到她没有太多得胜的一些记载。我们很遗憾，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当然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我们也都会这个样子。好，这个对摩西来讲是一些难过，米利暗对他如同妈妈一样，有的姐姐像妈妈一样对他有再造之恩，但是也有那样大的毁谤过，而且他那件事情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米利暗有任何正面的作为。 那更难过的是，各位，新一代长大了。在民数记十九章二十章之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隔了38年，就是他们那个时间有多长，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有多久。但是38年在旷野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讲得非常简单啊。有可拉党的叛逆，这我们知道，有耶和华定的一些献祭的规则，还有民众在荷尔玛失败的事情，但那都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是那38年之中的这38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通常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很大的打击，但是其实不尽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祝福，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不难过的就是这38年，神对以色列人说哈，这个是在民数记14章说，你们哈失手会倒在旷野，20岁以上的向我发怨言的，不能进入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地方，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哈。那你们的妇人孩子呢，下一代呢，可以进去。那各位，这38年，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后来在民数记里面的描述哈，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个描述的样子就好像走着走着就一个人死掉了，走着走着一个人就倒下来了。在这38年，他们总共有200万人，20岁以上有多少我们不晓得，38年死了几十万人我们不晓得，非常多，就那死亡率很高，出生率也很高，因为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之前做的人口调查跟38年前几乎一样，就是每天死了多少人，每天大概也生了多少人，每天可能死了100个人左右，哇，100个追4礼拜，每天又生了100个人，100个满月喜酒，这就是诗篇90篇的背景。我们一生所度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看到人生，看到人死，然后在那里旷野走，好像都是虚度的日子，每天就在那里循环着走。我说过这不是虚度的，也有丰富的恩典，不过我们等一下讲。难过的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学会功课没有，我们有没有成长。各位，这个中共很喜欢讲，就是那个交学费啊，经过一件事情受了这么多的苦，交了这么多的学费，你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常常觉得人没有学会哈，在我们的阿房功夫里，就是后人哀之不见之。黑格尔说，人从历史学会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从来没学会任何功课，这什么都没学会，还是照样犯这个错误，还是看到人家犯的错误会警告自己又再犯。哎呀，真是求神怜悯我们。我自己也是常常觉得做牧师劝人这劝人的，常常就是啊，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甚至更诡诈，更糟糕哈。这20章第二节的会众就是下一代了，因为这已经是上一代的人快要死光了，这是下一代了。然后他们所犯的错误呢，跟他们父母在38年前所犯的错误简直是一模一样，就是抱怨啊。他们没有学会功课，在那里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说，写在经上的话都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啊，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要小心。可是对他们来讲，不是写在经上见解，是他们父母亲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天天听到的，但是他们还是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一碰到困难就照样犯错了，一点都没有改。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聚集这个字可以是一个好字，聚集就是教会聚在一起赞美主感谢主，神很喜欢这样的事情。但聚集呢，在这里变成一个坏字了，聚集在一起抵挡上帝，来啊，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登耶和华的山，这种聚集是美好的，我们一起到耶和华的殿中去聚集在一起。但是在这里聚集是抵挡上帝，如同人类最早的一个聚集，就是聚集要修一个巴别塔一样， 非常的叫神愤怒，而且他们是在攻击摩西亚伦，跟他们父母一样，年轻的一代没有学会啊。各位，就是我说遗憾的事情，人呢，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不愿意真是走十字架道路被对付啊，那你真是觉得人怎么一直都学不会了，怎么你看到了不会改呢？这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就是说就算是神哈，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历历在目，我们也不一定会改，甚至我们常常不会改。腓力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把父显给我们看，今天上帝显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了吗？我们就再不离开上帝了吗？各位，有多少人看过上帝？最起码以色列的两百万人，不能说直接看过上帝，也听到雷声呐、啊，也听到耶和华的震怒啊，也在埃及的时候，甚至不敢说是看到上帝了。在逾越节那天晚上，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耶和华巡行遍地，或耶和华的使者巡行遍地的时候，他们是一家一家听到有人死、有人哭的。他们知道耶和华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再一次说，这些事情可能都不是直接那样做的，就是上帝显出来，因为那不可能。这耶和华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人的肉眼不能见神，见了会死的，所以神就是间接的借着摩西或者什么来表达出来，但那个间接也够清楚了。可拉挡那个地打开把他们吞下去，这很清楚啊。耶和华用瘟疫击杀这些悖逆发怨言的人也很多啊，这不是一次。在民数记前面他就讲到，他们十次得罪我，十次不信，其实不只是十次，或者说不一定是刚刚好的十次。我们在民数记看到很多，我们看从出埃及记里看到，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抱怨，不断的在抱怨，发怨言，百姓发怨言，他们发怨言，然后火在他们中间焚烧，这是民数记第11章1到3节。那个地方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那里，烧完了又发怨言，发怨言说什么？我们这里没有好的东西吃。那次呢，耶和华没有马上发怒，然后后来又发怨言，到民数记第11章，就是他们要吃肉，那里民数记第11章33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用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贪欲之心的人。这也是很遗憾哈，各位，我不知道秦桧啊这些汪精卫的坟墓上面写的是什么哈。我们一般的坟墓墓志铭都是非常感动的，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宣教士的。那我死的时候，我的坟墓我是不需要有坟墓的，就是挥洒一洒。但是如果我死的坟墓说这个是贪吃的康莱昌的坟墓，那很难过。那个地方耶和华用最重的灾耶，就在那个灾之后，12章就讲米利暗毁谤摩西。哎，人好像学不会功课哎，人看不到上帝奇妙的作为而一生一世感谢他，人也看不到神的警告而一生一世敬畏他。我听过很多人说，哎呀，主那样对我那次经验我永远不会忘记，说是这么说了，我看永远都在忘记。哎呀，我们求圣灵把这些话把这些事刻在我们心里，要不然真是你就看到人真的好悲哀，就一直在犯同样的错，他没有改呀、啊，没有改就很遗憾了。我看到我一定不会，我看到我就一定信了，我永远不会改变。哎，是吗？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神借着各样的事情在恩待我们，可是 就算我们当时看到了有一点感动，甚至很大的感动，如果不是继续靠着主的话，这种感动也不能开花结果，很快就枯干了，就跟那个天国的种子撒在不好的地方一样。更何况有的时候看到了，不但没有信，反而更加的不信。耶稣实在就是啊，我们刚刚说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就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那更不用说，这就那是 Edwards 就讲过很多次，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那还不够悲惨呢，那还不够真实啊。有几个人看到感动？一个都没有，可能只有十字架旁边强盗，其他都不感动。你今天看到耶稣钉死，照圣经上的记载，很多人看到没有感动，也没有悔改，除了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还有一个可能是百夫长，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其他看到毫无感动，看到拉撒路复活了，要把拉撒路杀掉了。各位，我在这里一再说，就是我们求神的话，我们求圣灵刻在我们心里，否则你刻骨铭心的各种经历、神迹奇事，都是过一下就忘记了，甚至在当时都不能起什么作用，没有改变，好的坏的都没有，我们一下就淡忘。这是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有这个肉体，这肉体是上帝造的，是好的，但是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才是好的，一定要顺服神的话才是好的，否则你凭着肉体去反应，依靠肉体，肉体变成你的神，像保罗说的，有人以杜甫为神，那就麻烦了，他们没有水喝，聚集攻击摩西亚了。我也不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水到底是怎么来的。各位，这我们承认很多事对我们信仰会有打击啊。听说前一阵很多人，有一些学者说根本没有出埃及这回事，没有任何的证据啊。那胡伟华老师说，没有证据不等于没有发生，这个讲法是对的哈。没有证据不一定表示没有发生。那么我五十年前曾经吃过一碗饭，这也没有证据，那证据它早就不见了。你不能说一定没有发生了哈。我一个月以前喝过一杯水，那杯水的证据也早就没有了，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发生哈。但是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有点困惑，这时候都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那个有信心的人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是因为圣灵在他心中深刻的印记，他就绝不动摇。哎呀，这我真是也是看过，就我看很多人，甚至在他生活中一切的证据都跟神存在、神爱他相反的，他就是很坚定。有些人就怎么样他都不动摇，这真是神的恩典。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求主帮助，这不是你个性特别刚强的事情，这是圣灵的怜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刚好相反的就是他天天活在证据里面，他天天吃玛拿，他天天看到那些，他也不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些人没有水喝就攻击，那个时候水到底是怎么供应的我们也不晓得。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是随着他们的那个灵磐石，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清楚，但是神一定是有供应的。那也每天200万人还有牲口在沙漠里面，实在也是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说过多次，你习惯久了就抱怨，那为了让你知道不要觉得习惯久了就抱怨，觉得这是很正常很自然应该发生的，神有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拿走。天天有水，过一阵就缺水一下，让你知道你有水喝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常常我们学的也适得其反，天天有水喝，有一天水没拿走，水拿走了，有水喝的时候不感恩，没水喝的时候你就抱怨。我们哈，一旦碰到错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都有神，因为有一个发脾气的对象啊，都是神害的，神都不管啊，神怎么样。当我们成功的时候都是无神论了啊，这是我辛辛苦苦做的，跟神都没有关系。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发脾气是发神的脾气， 不满是不满神啊，哎呦神，如果你全能怎么会这个样子，就都把神说成全能，说成他应该负责任，可是我们做得好的时候都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好，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攻击摩西亚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到米利安，我觉得有一点呢，这一点他特别提，把这米利安跟这些人连在一起，固然时间上可能很近，还有一个理由，我想就是看起来都有同样情形，在米利安毁谤摩西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看到米利安毁谤上帝，甚至好像对上帝还很恭敬，在这里你也看到百姓没有攻击耶和华，他们攻击的是摩西亚人。但是你攻击神的仆人就是在攻击神。我在这里希望不是各位觉得哦，我们神的仆人有尚方宝剑，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不仅是攻击神的仆人，甚至从雅各来讲哈，攻击神人都是，因为每一个弟兄都有神的形象啊，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可以责备，可以提醒，这是应该的，彼此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在不满的时候把那个情绪，不是用爱心说造就人的好话，包括责备，而是变成一种自义自大，对上帝带领的不满意。哎呀，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这就是在抱怨上帝，上帝看着我们死，那我们也死了算了。我想很多人自杀恐怕也是对他身边的一个抗议，如果基督徒有自杀的更是，或者想到自杀的时候就是对上帝不满意，我死了给你看看，看你难过不难过，看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多么的不好。我想人间都是了，很多时候人间是对我们不好了，但是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神对我们没有不好。我也再一次说，我承认你要没有信心的话，你处处觉得神对你不好，你很有理由的，米利安也很有理由的，百姓没有水喝也很有理由抱怨的，只是在一个有信心有圣灵经历过神这么多恩典的人，我们就知道神今天把我们带到这个艰难的地步，他不会做错的。愿我们学习信靠顺服，这个不能够用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多次讲过哈，不管主义领袖国家哈，任何的东西，我们的丈夫父母都是人，都会犯错，我们不可以绝对的信靠顺服，这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罪人。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绝对信靠顺服，我们还能信靠别人吗？我们都要有一点怀疑或保留的态度，都会做错，这种精神批判精神是应该有，但是对上帝不可以。神，神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全权服膺的，这不但不迷信，我觉得西方的基督徒就是因为长期在这种之下，比较不会被这个独裁者愚弄，我们的忠心只能单单的给上帝啊，其他的我们也因着主，我们也有相对的顺服忠心，但是绝对都是因着主。好，现在他们因着对主不信，对人也在那里攻击，百姓向摩西争闹说，你看攻击摩西亚伦其实主要的还是摩西，我们的弟兄其实这是他们的父母亲，他这里有点表示说我们是同病相怜，死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看着他们死，他们完全不会想到说是父母自己的罪过，父母自己的选择以至于他们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哎，还没有死哎，就这样怨了。哎，各位，我们人常常这样，我也常常这样。我的个性就是很悲观，一想到什么事情就想到说，哎呀，神要整我了，一定要花好多力气了，哎呀，最麻烦了啊，耽误我哈，就这种哈个性，神很不好。我这样说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固然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的痛苦可怕事，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神慈爱的神在那里掌管在带领，我们就没有那种，我们就不要让那种负面悲观绝望的态度和情绪影响着我们。我们个性可能不一定那么乐观，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会带领我们的，使我们都死在这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你看啊，各位，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话。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第一个，他们是下一代人，没有人逼他们出，他们就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个，各位，当年出埃及，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的，我们好痛苦，我们要离开这里。第二个，如果你真的看圣经，逼他们出埃及的是埃及人的，埃及人在灾难太多的时候说你们赶快走吧，就是人总是在那里说一些假话，而这假话里面有一些真的，就是叫谎言。政治人物会这样子，那些广告会这样子，我们也会这样。我们在欺骗，在辩论，在那里是硬是不肯承认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配偶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谎中真中带假，假中带真。反正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不断的夸大；对别人错误的，我们也不断夸大。我们的错误就不大讲，或者是绕。哎呀，求主怜悯！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叫我们死？各位，也不是摩西在领的，是那云柱火柱在领的。他们看到，他们知道，他们抱怨。好，这里不好，这里是不好，但这里是个过渡的阶段。然后在这里一切的不好也有极其美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一件不好的事情也有极大的祝福。各位，这里有什么极大的祝福？看起来我们在民数记前面这就是一个处罚，你们就在旷野要漂流40年，然后直到你们通通都死了，我要让你们通通都死掉。这好像是一个处罚，上帝曾经赦免他们，就是答应摩西不马上消灭他们，但是也会答应百姓的抱怨，就是他们会死在旷野，他们不想进去，他们宁愿死在旷野。那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处罚，上帝带他们到这里来的，也让他们多走了。可是各位，我也讲过，在这40年里面，他们经历了任何人都没有经历的40年的恩典。这40年，生命记第8章第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么清楚的引导过，云柱火柱还有神的仆人。40年的引导，40年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彼得前书和雅各书里都有讲到说，弟兄们，你们碰到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哎呀，我碰到小小试炼就以为大悲哀了。百般的试炼，雅各书1章2节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雅各书讲的吧，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要有行为，就是要经历这种艰难，没有办法。那忍耐要成功啊，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雅各书里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很强调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而这个信心一定产生生活中极多的试炼和试探。他举了亚伯拉罕，他举了拉合，他举了很多。我们信一位全能的神，奇妙的神，我们信这位神，可是这个世界固然在神的掌管之下，却也有那么多抵挡上帝的事情，那么多不服上帝的人，那以至于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的话， 我们自己的肉体会跟我们征战，环境会跟我们征战，甚至好像有的时候神都对我们征战。所以信心没有行为，雅各书讲的其实重点在于，如果你这一生信靠上帝，就有许多的艰难和试炼，但是那个试炼希望能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你把雅各书讲的信心没有行为，就不看重信心，那完全错了。你看雅各书从一开始就讲到说，譬如说第二章第一节，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便不可怎么样，先有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甚至到了第二章的第十八节，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而他没有说我便将我没有信心的行为指给你看，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还是根是最重要的，但是真的根一定会结出果子。那如果你不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结出果子的话，那个果子不能长存的。如果你离了对神的信心的话，没有真正任何的果子。那像他举的例子很有意思啊，他举一个亚伯拉罕嘛，他说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各位，这你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个事实啊，可这话是很荒唐的。如果你不想清楚的话，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各位，胡说八道。一个父亲把儿子杀死，这怎么是行为称义呢？这行为荒唐，这是行为发疯。哎，哪一个父亲把儿子杀掉献祭是行为称义啊？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行为，对不对？杀儿子不是错误的吗？那为什么是对的？因为这是上帝话的吩咐，你离开了上帝的话，这个行为就不对了。你没有上帝的吩咐，没有对上帝的相信，包括叫死人复活，你杀你的儿子，那不是好的行为。他也真是圣灵感动，妓女拉合也真是叫我们很稀奇，亏他想得到。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你们也说是啊，希伯来书也说他有信心啊，拉合。各位，拉合从什么地方因行为称义啊？第一个，雅各特别告诉你，那是妓女。各位，妓女可以称义吗？啊？如果你说哦，圣女贞德啊，因行为称义，那我们同意啊。妓女怎么会因行为称义啊？妓女的行为最不对的。第二个，他说接待使者，接待使者，我们也马上想到就是接待那两个探子嘛。我看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那天也接客，这也是坏行为啊。第三个，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那又有两个大错误的行为哦，一个是欺骗，一个是卖国。他们把那两个探子放走了，那是卖国。当人家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啊，他往别的路走了，所以这是一个说谎的行为。单单那节里面就有四个错误的行为，可是雅各说他们是因行为称义的，怎么理解？不是说说谎错，更不是说妓女，不是说说谎对，也不是说妓女对，而是他做这件事是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对的。你不先有对上帝的信心，你孤立的来看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称义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0年，看起来是刑罚，甚至上帝好像已经很清楚讲是刑罚，赦免后的人有的刑罚。可是这40年，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说，这是40年上帝的引导，他试炼你，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耶稣对抗魔鬼的那一句话。 人活着不是贪搞食物。神让你在旷野40年学会这句话，那个价值太伟大了。而且你如果学会这句话，你就学会的不止这句话了。人活着不单靠空气，不单靠食物，不单靠薪水，不单靠医生，不单靠我们饮水，不单靠这些，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的。他在旷野可以给你，他在月球上可以给你，他在任何时候可以给你，他不给你你也没有。他不但是给你，他也给万物，万物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活下去的，万物都是由神的恩典才能够有的。这诗篇104篇105篇都有讲，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神管教儿子一样。40年叫你被管教，是把你当儿子。因此这40年的痛苦和不好，对那愿意受管教的人是极大的恩典和祝福。40年你不要找工作，不要洗碗，都是吃马拿嘛，现成的，不要耕田，不要洒水，不要浇粪，不要收割，什么都不要，就40年有吃的，茶来伸手，饭来马拿，马拿来张口，那个茶也不是茶了，就是那个临盘石给你。你要怎么想呢？各位，真的，我们再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万事互相不效力，叫恨神的人得害处。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我想这是很智慧的话，摩西亚伦无话可讲。有的时候我想他们离开会众到会幕也是很好的事情。人这么的情绪，这么的情绪激昂啊，没办法理喻的时候，你可能离开一点比较好，安静一下比较好。在那里跟他继续吵下去的话，没有办法。感谢主，他到会幕门，摩西亚伦常常有这样的动作，尤其在悖逆的时候，他们就伏伏在地，他们没有话可以讲。耶和华荣光显现也是很奇妙的，在前面啊，耶和华荣光显现就有灾难。第一次显现的时候，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另外在14章那里显现的时候，那些探子10个探子就死了，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很，就是一些刑罚。第三次在可拉党的叛逆的时候，耶和华荣光显现的时候，地就开了，然后也有瘟疫，死了很多人。耶和华荣光显现常常是审判的显现。哎，各位又很奇怪了，啊，这一代的人忘恩负义，比上一代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犯一样错误，而且对人更加不敬。这时候摩西辈分比他们父母的时候应该是更又高了一辈，然后他们这么愤怒，这么不满。那么在耶和华在旷野里面看到以色列悖逆的种种的悖逆，有的时候是跟摩西讲我要消灭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摩西求耶和华就怒气消了。这次刚好相反呢，我很稀奇。我们讲了这么多，耶和华连一点脾气都没有发，倒是摩西发了大脾气。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的本来耳朵打开听，杀无赦，因为下一代还是一样，给了这么多恩典一点都不改。你看第8节，你拿着杖去，不是要打他们屁股，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就好了。耶和华讲到这里就好了，耶和华还多讲了几句话，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我觉得太有意思，神在这里讲这话真是太有意思。各位，我们在想到你现在是最委屈的，你是上帝的仆人，你一直都在为上帝做事，然后现在有一群人经历了你这么多做的这么好的事情，对你不满， 大发怨言，抱怨你说你该死，然后你就带着眼泪到耶和华面前哭，主啊，求你伸冤啊！主说啊，小子啊，不要难过，我会替你伸冤，那些人都会该死。没有，耶和华一个字都没有伸冤。耶和华说，那你就照他们的话去做，你就让他们喝，让他们的牲畜也喝。所以我是摩西，我真的活死了，这是神很不公平的一次作为。如果不是他很不公平的多次作为的又一次，哎，这次为什么神不发脾气？弟兄姐妹，我还是再说一次哈，让我们在神任何的带领之下都能学习信靠顺服，主不会错的。主医病赶鬼，有的时候不医病不赶鬼，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感谢主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我们也不是反对你去想，我们对神绝对的信靠顺服，但不是迷信。我们也动用我们的脑筋，我们也去思想，也去反省，也求神光照，但是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希望都有一个对神信靠顺服的态度。耶和华说，你就给他们水喝嘛，你就吩咐磐石出水嘛。好，第九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啊，各位请先注意一下哈，这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的也很有意思，在第八节说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第九节第二个吩咐，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两次都讲到吩咐。你就对那个磐石说出水吧，那摩西就去了。我想摩西是一个很顺服的人，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调教，应该是越老越顺服了。我不晓得他在耶和华面前听到耶和华不去处罚也不责备以色列人，对他也无任何的安慰，我想摩西还能顺服。但是他离开耶和华一看到会众，我看也是怒从胆中生呐、啊，又火了。没看到还不火，一看到又火了。哎，各位，这也是我们的困难，对不对？你在山上啊，听到神的种种的话啊，你在密室中，主安慰你，鼓励你，感谢赞美主，主啊，我这一辈子要跟随你了，是。然后一上班看到老板的嘴脸，看到这些同事，你又火大了。你在密室里说，我再不跟老婆老公吵架了，我一定要好好待他，一出来看他又在那里看电视，也不洗碗也不做事，又火大了。我们会说这句话，但这句话太难做了，因为我们眼睛不是这样子，就是啊，要定睛仰望主啊，是定睛仰望，但主又看不到，定睛不用定睛，看到都是人，看到都是报纸，看到都是新闻，听到都是这些事，也不是耶和华的话，听到就是那些叫你越听血压越高的一些消息。所以摩西就看到了就火大了，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是把摩西的心声讲出来，我为你们做这个事吗？我要为你们做这个事吗？各位，他不想做，上帝要他做。这般悖逆的人，上帝就有一个定义，他们就是能进得去，他们不但这里有水喝，他们能进到迦南地去。我就是要这样做。各位，神不是在跟我们赌气，神也不是不公平，神绝对没有不公平，充满了智慧和慈爱。但是每一个时代，不只是每一个时代，我们周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自己遭遇的不太一样，我们只能说，我们应该从心里说，主，你的带领是好的，我愿更加信靠顺服你。我讲过很多次啊，那个在毕士大池子里面，那个人被医好了，你说大家都很高兴吗？我看没有一个人高兴，除了那个人以外，连那个人都不太高兴。各位，你听到，哎呀，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癌症得医治了。我癌症没得医治，你不是更火大吗？而每一个癌症得医治，恐怕有100个没得医治嘞。没神机，其实大家一起癌症死还好。 你为什么你可以好我不可以好啊？各位，如果我们要抱怨上帝，真的你可以讲千千万万条，我也可以讲千千万万条，但是我认为那些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的正义感智慧都是从神来的。你还是先信靠顺服神吧。神，摩西是很火大，你们真是悖逆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以他就火上加火敲了一下，那就一敲水也流出来，你看神还是要给他们水喝，你看看，但敲一敲敲出火花来还不错，敲出水来。然后耶和华就讲出话来，这真是我觉得摩西听得要吐血了，我一头撞在磐石上撞死给他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老天哪，是这些人不信哎，我很信哎，在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尊你为圣呢，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悖逆太不可恕了，所以我火一下啊，我没有不信你啊，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这些人好不好？不好。我们要说啊，圣经上讲他们多少代都不好，其实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耶稣是全能的神，也是全能人，也是人哈，不要忘记了，都一样。那个在诗篇九十五篇前面有讲到欢呼，后面有讲到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其实是讲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地方，有一个逊的旷野，有一个寻的旷野，有一个相通的字眼，就是米利巴那里，他们情形都差不多，就是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希伯来书也引这个话，我看不是四十年，四百四千四万年，人类历史就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时代，不管我们遭遇的是什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能够顺服，能够在这些里面，我们越来越有智慧的知道神的带领，神的道路是美好的。诗篇一百零六篇也讲到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的恶啊。一百零六篇第六节，一同犯罪。那罗马书那里也有讲到，第五章讲到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是肢体，不仅是跟现代人是肢体，跟以前人也是肢体。我们在主里面都得到拯救，我们也多少都受到影响。我们希望主在我们身上影响，使别人得到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我们受到血气、怒气、嫉妒、贪婪的影响，使我们不管是那个心里的澎湃，或者是口不择言，或动了情绪。可是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节就讲，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摩西因为是神的仆人，经历太多神的恩典，所以神对他要求的也多，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不知道摩西怎么还能够承受得住，摩西在那里怎么会不昏倒哈？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了，在生命记里面讲到摩西还是常常的向耶和华求，但是神不允许他，说罢了，这个事你不要再提了。他曾经叫摩西上到尼泊山，叫他去看啊，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十八节开始，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死在何尔山一样，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里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得罪了我。哎呀，我真的要说是以色列人得罪，甚至如果我们狂妄自大亵渎神的话，是神得罪我们了。不，各位，神的作为一切都美好。我今天讲这些，就是说从人来看哈，真是很不合情、很不合理、很不应该。但是神的带领是奇妙的。我也讲过，加勒在那里陪以色列多走三十八年，也是很倒霉，但是他没有抱怨，以至于他身体强健。 摩西不能进去，你真的觉得是很悲哀的事情吗？各位，如果我们从今生来看，都是很悲哀的，一切都不可解。我们从永恒神的旨意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能够早一点到主那里有安息，不是更好吗？而且圣经上只有这个人，他的丧礼是耶和华自己做的，《申命记》34:5，耶和华的仆人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在摩押地，耶和华把他埋起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在主那里，他在耶稣变相山上的时候，他看到了主，看到了耶稣，如同他在出埃及记33看到了神的荣耀一样。他死的时候眼目也没有昏花，120岁。哦，你要这样讲，哦，他又是长命富贵又很好，哦，早早见到主很好。哎呀，你没有信心，怎么想都不对。有信心，神的带领，一切都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有信心，有活出来生活行为的生命。主，但是这都需要你时时的托住，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